腓立比书。那我们说过腓立比书呢，可以说是保罗第三组书信里面的一卷，也是从监狱里面发出来的。那么大部分的圣经学者相信腓立比书呢是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之后。那么也有一些比较有分量的，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呢，可以说他们很有分量。他们认为说腓立比书呢应该是在那另外三卷，监狱书信以前。那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很重要，我们重要的就是腓立比书是比较独立的，和前面的三卷，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都不一样。那么腓立比书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大概有10年的历史了，已经有10年的历史。所以保罗从罗马监狱里面写信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你看在这封书信里，他好几次提到他第一次怎么样到了腓立比，因为那一次在腓立比的经历，叫保罗一生都不会忘记的。那么按道理来说，已经经过10年了，是不是？而且呢，保罗不是第一次，不是说自从上一次和腓立比的圣徒分别了以后，然后10年以后，他才写信问候他们，不是。其实这期间，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事实上他已经回到腓立比过几次，所以已经好几次他见过腓立比人的面。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写一封信，这封信呢，这个对象是10年前和你分手的，那么你写信的时候，当然你不光是写到现在，你也会讲到10年前，这是很自然的。可是如果在这10年之内，你已经见过这人好几次面了，那么等到你再写信给他的时候，我想普通很少就会提到第一次见面的记忆。所以可见呢，这件事情在保罗身上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你看见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中间的那一种种，我们从腓立比书里面看得很清楚，这个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圣灵在腓立比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圣灵做的许多第一件事情里面，腓立比那次保罗到了腓立比，那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所以你看，我们读1章5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么这简单的一句话，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已经经过10年了。这10年保罗没有改变，腓立比的教会也没有改变，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当初他们是兴旺福音，今天仍旧是兴旺福音。所以这里有个教会，经过了10年，经过10年的考验，当初是怎样的热心，现在仍旧是怎样的热心。当初是怎样兴旺福音，他如今仍旧怎样兴旺福音，而且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所以保罗现在他写信的对象乃是个非常成熟的教会，这个教会经过了婴孩期、少年期，现在慢慢的他进到了成年期，时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对腓立比的教会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在这么多的教会里面，恐怕最能够叫保罗满意的，每次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喜乐很自然就从他深处就涌流出来。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来读腓立比书，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一定要把这个放进去。所以这个腓立比的书信啊，你看很有意思，前面呢他讲到他怎么想念他们，讲到为着腓立比的教会怎样感谢，然后从12节开始讲他的自己。那么等一等呢，这个讲到他自己，然后等一等呢，他又从2章又在那劝勉腓立比的教会。那么从19节以后呢，你看又讲到他自己。所以然后呢，第三章也是这样，第三章呢又是对他们的劝勉，到了第4章呢又讲到他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腓立比的书信里面，一会儿说到腓立比的教会，一会儿保罗说到他自己，所以这是交通。 交通不只让我们看到腓立比的教会，交通也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景况。所以一面在这封书信里你看见一个成熟教会的景况，还有呢你看见成熟保罗的景况。所以一个成熟的保罗面对一个成熟的教会，那这个书信难怪是在所有的书信里面最特别的。那么有人认为说，这个腓立比的书信是所有保罗书信里面最像书信的一封书信。那别的保罗的书信呢，书信是包装，但是里面有教训，比方说罗马书就这样。罗马书就是包装来讲是书信，但是在保罗书信里面最长的一封信就是罗马书。那么罗马书里面不光是有书信，而在这个书信里面，那保罗很有次序的，很有系统的，很有条理的把神的话，把福音真理的道叙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见保罗书信是书信，但它不是像普通的信。普通的信多半都是普通，我们知道普通的信，有人说你一封信最好的信就是最像说话一样，你和写信的人好像面对面面对谈一样。那么在这么所有的书信里面，大家记得腓立比书就这么一卷书，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些重点，我们等一会儿还要来看，就是因为这封信太像书信了。那么在这里保罗不是板起面孔来讲一些真理，你就讲真理是非常严肃，你可以想象的保罗的面孔也许非常严肃的，但是不是在这里。你看见一个成熟的使徒面对一个成熟的教会，他还记得十年前神怎样在腓立比开工的，从第一天开始到今天，你看见吗？这个整个的教会一直是在保罗的心中。他说因为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所以保罗这十年从来没有孤单过，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见有一个教会一直做他的后盾，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出门你会碰面对一些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情形。比方说前不久就有一个月啊，我们到了南美，到了巴西，也到了智利，有一些的环境根本是个陌生的环境。但是许多时候你想到，不是我们一个人旅行，不是两个人旅行，许多弟兄姊妹在这背后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无论到哪里，这里给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也到了哪里，这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和保罗的那个关系。所以在这里讲的第一天直到如今，那么那不光这，不光是如此，大家如果大家，如果我们大家读，比方说我们再看吧，我们再看第一章第28节，你看啊，保罗在这里讲的又是讲起往事，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啊，他不光是信服基督的教会，而且是为基督受苦的教会。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一直到今天，腓立比教会仍旧在征战中，仍旧为基督受苦。所以保罗可以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那就在腓立比监狱所看见的，还有现在所听见，那就是罗马的监狱所听见的，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虽然他人在罗马监狱，但是他是从腓立比的监狱说起的。因为我们知道一路上你看见这个腓立比的教会都是为基督受苦，而且都经历了一些属灵的征战，那个征战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所以不光是十年来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而且十年来他们可以说征战不停的，他们从来没有歇息过，好像不为基督受苦的。所以你看见顺服基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受苦也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才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那是腓立比十年前，还有现在所听见的，现在所听见的就是从监狱里面听见保罗的消息。 所以你看见这个，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保罗很自然的又想起什么，又想起过去，想起从前。那么还有呢，我们再看一看第四章第十四十五节，第四章第十五节，腓立比人呢、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他说腓立比，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那么特别指着福州福音刚刚从什么地方呢，刚刚从这个从这欧洲登陆的时候。所以很明显，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不是光讲到他现在的境况，他乃是和腓立比的教会紧紧相连，所以他很自然的他想到圣灵在腓立比第一次所做的工作，叫他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最稀奇的就是那次的果子一直留到今天，我想这是最大的安慰。许多时候我们做了工了，但那个果子不见了，可是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经过了十年的考验，我们看见说腓立比的教会仍旧是和保罗同行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保罗去过腓立比几次了呢？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看一节的圣经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两个人物是我相信对保罗非常重要。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一个是吕底亚啊，那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她应该是个富商才对。那么还有就是医生路加。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大概医生路加在腓立比待了五年，所以难怪有人认为说这个，难怪有人认为说这个亚保罗他看见马其顿的呼声，那么在梦中所看见那个人应该就是路加，这个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啊。那现在我们看一节的圣经，这个可以测验我们呢，这个读圣经到底细心不细心啊？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然后第七节，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然后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路加应该就是马其顿人，如果是腓立比人就是马其顿人。我们说过希腊是分南北两部，北边叫马其顿，南边呢就是亚该亚啊。北边有两个重要的城，一个是腓立比，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南边的一个是雅典，还有一个哥林多，我想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呢，保罗呢，他到了特洛亚，那么现在有意向，就是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意向，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都是他们，那么到了特洛亚以后呢，就变成我们了。所以你从这里就清楚，那么路加应该在什么时候遇见保罗的呢？那多半就是在特罗亚的时候他遇见了保罗了。好，那么非常有意思。那么既然他们要往马其顿去，所以当然他们就一起就走了。所以呢，到了十二节，你看我们在城里住了几天。十三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然后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好了，你再读下去以后呢，你就发现说这个我们没有了，讲的这个没有了。所以呢，你再往下去读的时候，你就晓得说，等到保罗，等到这个等到保罗跟希拉离开腓立比的时候，你看路加没有离开。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但等一等，我们这两个字不见了。我们两个字不见了，表示什么呢？表示说现在路加呢根本是留在腓立比，没有走，因为走的是保罗和希拉。圣经明明第十七章第一节说，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那么后来我们再读下去，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提摩太。那么这里面就是没有路加，所以可见的路加在什么地方就待下来，就停下来了呢？就在腓立比 就停下来了。好，然后呢，下面就我们就不见了，这几个字都不见，到什么时候再出现呢？我们现在来看，很有意思啊。你看到第二十章，使徒行二十章乱定以后，这个乱定就是指出以弗所的变动乱变的这个那次的暴乱平定了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你看这里还是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所以大家记得吧，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就在第三次环游布道以后，保罗他主要的重点放在以弗所，等到以弗所暴乱以后呢，所以他们就怎样，就往马其顿去，那马其顿就是到了腓立比那一带去。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一次呢，肯定保罗是到了腓立比，走遍那一带地方，用许多的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来到希腊就指的来到雅盖亚，来到南部，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所以你看又回到马其顿，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除了第一次他福音在马其顿登陆以后，那么保罗你看在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最后最尾声的时候，你看又两次又经过了腓立比。所以他不是从来就是不是那次以后好像没有和腓立比，他没有去过腓立，他已经去最少去过两次，很清楚啊。那么同他到亚细亚去等等等等等，然后呢到了第五节，这些人先走在特洛亚等候我们，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这里你看什么时候这个我们出现呢，就是什么，就是出现在什么，在出现什么。所以证明在这个时候呢，路加说我们，他又参加了保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腓立比看船五天到了特洛亚。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推断说大概五年之久，这刚好经过五年了就是福音第一次登陆，然后呢，保罗，然后这个路加说，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洛亚，那么这个时候中间大概经过了五年，所以大概这五年，这个路加是一直留在腓立比，所以有人认为说他根本就是哪里呢？就是腓立比的人，因为你在看他描写腓立比的时候，描写的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腻，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就可以读圣经要很细才可以。你如果不细腻的话，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读不出来。那么这个很明显，你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后来呢，路加呢又和他们会合了，所以这个是很明显，这些地方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事实上呢，保罗在罗马做监写信写腓立比以前，他已经和腓立比的圣徒们见过好几次面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第一次保罗见他们面所留下的印象那么深刻？他已经一再的和他们见面，可见呢有一样东西在他里面，那个印象深刻到一个地步，他没办法把它挥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在腓立比书保罗特别讲的从头一天开始。那么我们上一次也说到，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你第十二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方的头一个城。那么在原文是到了腓立比，它是头一个城在马其顿的这一方。那么读圣经的学者糊涂了，因为你根据文法你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是指的地理的头一个城呢，还是心理的头一个城，没有人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在保罗的心中，如果你读了这个腓立比书，你可以知道在这么多城里面，在他的心上第一座城那就是腓立比。所以我想他，我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印象呢应该是非常非常深刻。那么保罗到腓立比这件事情完全圣灵做的，不光是圣灵做的，而且是保罗在神面前学习功课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看保罗当初怎么到腓立比，然后腓立比的福音的门怎么打开，然后十年来他们怎样与保罗同工，而且和保罗一同征战，一同做保罗的后盾，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圣灵做的工实在是非常的奇妙。那么我们说过，腓立比书呢可以说全本圣经里面讲的属灵经历讲的最深的。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保罗的深度到底从哪来？保罗的深度是和腓立比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保罗怎么到腓立比的，背后有一段故事，背后有一段经历。那他到了腓立比以后，你看见圣灵继续在保罗身上工作，所以等到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果然能把最深的一个经历来告诉我们。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这样就能帮助我们明白这个腓立比书。那么我想给大家做个很简单的复习。大家都知道说保罗呢，他一共有三次的环游布道，就在他第二个十一年。我们说过保罗一生有三个十一年，第一个十一年是隐藏的，第二个十一年呢是结果累累，第三个十一年呢后来他就被这个他的手就被监禁起来了，就带着锁链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所以可以说保罗一生结果累累的时候就是中间的十一年。那么这十一年呢，大家都知道他有过三次的环游布道。那么第一次环游布道，他是从安提阿出发，然后呢到了这个居比路岛，就是塞浦路斯岛啊，然后从东边到了西边。那么然后呢就从亚细亚，就是从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南边登陆，就亚大利那个港那里，南边那个港那里登陆。那么然后呢从那里呢就往高山，就是从他本来从然后呢就往大概3000英尺以上的这高山前进啊。大概他走的路大概等于从以色列南边一直到北边，是很远很远的。那么到了比西底亚、安提阿，然后从那里呢就到了其他地方，最后呢再回来，那么然后呢再回到安提阿。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的环游布道。那么等到第二次，这个到了第二，他回到安提阿以后，那没有多久他就和这个他的同工就是巴拿巴就商量，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希望说能够这一次呢去看望从前他们所传福音的教会，希望能够兼顾他们。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再在从前走水路了，这一次他们走陆地，就是他们是从大概呢是从这个大树，就是保罗那个生长的地方大树，然后往北走。那么然后呢就从那里呢就到了特比，到了特比以后，然后呢再往就往从前的几个地方，以格念了，那么还路斯德这几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到了比西底亚、安迪亚，那么就算是看望完了，看望完了，就是这是他们当初的目的，就是他们第二次旅游的目的，就是要去看望那个从前已经传过福音的教会，而且希望能够兼顾他们。所以你如果从圣经的记载呀，你看见保罗，他有第二次的环游布道，他的目的，他所知道就那么多。他知道说神既然开了工了，既然孩子生下来了，现在我们要看他们到底好不好。所以很自然像做母亲的一样，很自然就想有第二次的环游，那么能够看望那些曾经建立起来的教会，问他们的安，那么然后呢希望他们，然后呢我想这个就是他最高的最大的目的。所以如果你就做保罗的行程来看，他第二次环游的布道目的呢，就是能够看望这个从前第一次环游布道所建立的几个教会。那么所以这个很清楚的。那现在问题就是等到看望完了以后，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很明显呢，这个不是在保罗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当时他出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像我们今天有一个时间表，一个计划表，那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这里需要有多少的经费，然后我们要开拓几个地方，然后最后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保罗很明显没有这样。那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保罗，神不只是呼召保罗出来传福音，而且呢你看见说保罗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他是完全接受圣灵的带领。所以你就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怎么在保罗身上开始在那里工作。所以当我们读当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等到保罗看望完这些地方以后，圣经说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就天天的加增。所以你看这几个地方很自然在主的恩典中就长大了。然后呢保罗想继续往前去，那个时候巴拿巴已经不在了，因为巴拿巴为着马可的缘故他们就已经分手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保罗呢，结果他现在既然完成了使命以后，那么现在下一步是什么呢？那么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啊，很明显保罗他
不确定他要往哪里去，不是说他知道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到哪里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保罗到底怎么明白神旨意，怎么寻求神旨意呢？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个等到他把那一带的福音、那一带的教会都看完完了以后，那么保罗很自然的是走在什么罗马的大道上。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说罗马大道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那么很明显的，保罗一点都没有被动，保罗没有说现在让我们来祷告，看看主要带领我们下一步是什么。圣经没有这样说。所以很明显呢，保罗心中有个意思，他要怎么做，要想往以弗所那个方向去。因为以弗所呢，就是小亚细亚，就是这个土耳其这个西南边的地方。所以既然呢，保罗是往西走，你看到吗？本来第一次环游的时候他就往南，然后坐船就回去了。那这一次很明显他没有往南，往南他仍旧往西。往西的时候，那么很明显保罗有个意思，他想往亚细亚去讲道，那一次他希望到以弗所去，那是很自然。根据常识来说，你走在那条路上，如果你真的，你知道保罗和我们的主有一点不同，我们的主传福音都到乡下去，但是保罗传福音你看都是在大城市，很明显在小亚细亚最大的城市以弗所，很明显的在希腊世界里面最大的一座城是安提阿，你看见圣灵在安提阿工作。然后他到了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到了雅典，到了哥林多，这都是一个，都可以说是个大都会的城，很大很大的城。所以就着保罗的那个做工的那个趋势的话，你看他都是找那个大都市的重点，很明显这是保罗的特点。所以你看得出来，他很明显的下一步他很自然就到哪里去，很自然就要到这个就到这个以弗所去，那就是他要往西南走。可是呢，圣经说圣灵既然禁止他，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圣灵是有意志的，保罗也是有意志的。那保罗的意志告诉他说他要往小亚细亚去讲道，往以弗所方向去，但是圣灵禁止他。那么既然圣灵怎么禁止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那个禁止的感觉保罗一定知道了，所以保罗就顺服了。因着顺服的缘故呢，结果他就往美西亚的边界，结果他就往黑海的方向走。黑海的方向就是西北了啊。你看他本来是往西走的嘛，往西走的时候他希望往西南，往以弗所去，结果圣灵禁止他，好，他就顺服了。那顺服了以后，他想这个既然不是圣灵带领的路，所以呢他就往什么，就往北走。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啊，那个寻求神的旨意不是被动的，不是你什么事都不做，就我就停在那里一直祷告祷告到你亲自为止。你看保罗在这件事上很明显，你看到吗？你看见没有？当圣灵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先是往西南走，那么然后圣灵禁止他，然后他就往黑海的方向走。结果他想要往比推尼，就是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圣灵说耶稣的灵不许。所以耶稣灵也就是圣灵。所以现在你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让我们认识的圣灵像风像火一样轰轰烈烈，非常戏剧化，你看教会就诞生了，然后你看见很多人说起方言来，那么大家都只认识这一方面的圣灵，但是他们忘记了，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还有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所以你看见圣灵说话了，当他们祷告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话，圣灵不光说话，而且圣灵要打发扫罗，圣灵也要打发巴拿巴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不再是风，不再是火，圣灵就是三二一神的那一位，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圣灵很明显住在保罗的里面。那许多人读使徒行传只喜欢第二章，他们从来不知道说保罗所以能够被主大用， 你看见那个重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他原因就是怎么接受圣灵的引导。圣灵开始的时候对他说 no， 他就顺服了。所以你看见吗？很清楚的。保罗有没有计划呢？保罗没有事先的计划，保罗只知道说神的旨意要他看望众教会，看望完了以后，那么下一步怎么样呢？圣灵没有说，没有清楚的说。那么这个时候保罗有没有被动呢？保罗没有被动，他就他就很自自然然，他就往这个西南方向走。结果呢，圣灵禁止，然后他又往东西北方向走，结果耶稣的灵不许。那么也不可以往西北走，也不能往西南走，那么保罗只好是往西走。所以一直走到他不能够再走了。那个地有一个地方叫特洛亚，为什么特洛亚不能再走呢？因为你再往前就是地中海了。我们知道啊，这个地中海啊，到了这个什么呢？到了土耳其跟这个希腊半岛中间，或者巴尔干半岛中间那一部分的地中海呢，叫做爱琴海。所以呢，他们往西走，走到一个地步，根本不能再往前走了，没有路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圣灵的引导非常有意思。你圣灵给我们许多的禁止，那这个禁止事实上呢是个引导。告诉保罗说你到底应该要往哪里去。所以保罗呢，你看见吗？他不能往西南去，也不能往西北去。往西南去圣灵禁止，往西北去耶稣灵不许，那么他只好往西走。所以等到往西走，走到不能再后走的时候，那么到了一个地方，那就叫什么？那个地方就是特洛亚。那么现在问题到了特洛亚呢，就有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呢，很明显的到了夜间，现在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然后呢他就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先是禁止的感觉。那么这些禁止呢，事实上是把保罗带到特洛亚。但是你怎么知道为什么要到特洛亚？到特洛亚的目的是要把福音带到马其顿去。那在保罗的蓝图里面根本没有想到把福音送到欧洲的，因为到了马其顿，到了腓立比，那就是借着保罗第一次福音在欧洲登陆的。那么这个第一次在欧洲登陆这个事根本不在保罗的计划书里面，不在保罗的计划里面，根本没有的。这个福音在欧洲腓立比登陆这件事完全圣灵做的，完全是圣灵引导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这个为什么保罗和腓立比的关系那么深刻？因为在保罗一生跟随主接受圣灵引导这个功课上，你看见对他来讲产生一个非常震撼性的效果。那这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很简单，就是说等到他到了特洛亚以后，现在神就给他一些积极的意思，积极的启示了。前面只说不可以，不可以只是禁止的，但是圣灵的引导绝对不可能只停留在禁止的阶段，不可能的。那个禁止的背后最后一定有个解释的，那个解释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所以等到圣灵在正面上告诉我们怎么做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马其顿的呼声。意思就是说等到保罗到了顺服了，你看这个顺服很重要的，他一面顺服圣灵的意思不往以弗所去，然后顺服圣灵的意思不往黑海去，那么这样他才好不容易到了什么，到了特洛亚。但是特洛亚还不是神的旨意，他必须过到那个爱琴海的那一边去，那么这个才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刚开始的时候多半是禁止的声音，多半是 no no 的声音，多半好像 stop sign 的声音。但是呢，你不可能光停留在这里，在这些的背后，你看圣灵会正面的说话的，一定会在这里。保罗是在圣灵在异象里面对保罗说话。那对我们来讲，圣灵乃是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积极的旨意乃是到了特洛亚以后保罗才清楚的。所以等到保罗一在夜里一看到异象，听见马其顿的呼声， 所以呢，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弟兄姊妹，你一直到了特洛亚，你才晓得说，原来保罗这样的走，原来保罗不可以去以弗所，保罗不能去这个黑海。如果保罗那次往黑海方向，可能福音老早传到苏联去了。但那次圣灵没有这样做，圣灵觉得福音应该第一次在欧洲登陆才可以。所以呢，你看见到了特洛亚的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现在保罗明白神的旨意了。但是不止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啊，你看见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但是下面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呢，这件事是保罗看见异象的，但是保罗的同工们呢，都想。那么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你看见，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光是保罗一个人清楚，保罗的同工也清楚了。所以在这里慢慢就给我们看见，明白神的旨意是有一条路的。那么不光如此，如果保罗真的是要在腓立比登陆的话，那就是说从此以后，你看见保罗他不光是走了整个小亚细亚，现在他福音要送到欧洲，那么甚至于后来你知道保罗是希望能把福音送到西班牙去，所以保罗实在要为着基督能赢得全世界。但是保罗忘记他自己是个身体残缺的人。那到底保罗身上什么样的疾病没有人知道，因为圣经说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三次祷告主，希望主能够把那根刺挪走。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呢，保罗他第一次环游步道，从这个土耳其南边登陆的时候，他得了疟疾，所以他这个信上常常说，我又恐惧又战惊。那么这个大家说他大概是打摆子，大概是打疟疾。那么这个有人这样猜想，但是我个人呢比较相信，你若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因为保罗第一次啊，他在大马色路上不是看见了很强烈的光吗？那么后来呢，果然呢，他眼睛就瞎了，但是因着圣灵的因着这个神借着亚拿尼亚叫他眼睛呢就恢复过来。但大家都知道，这个眼睛如果你经过强烈的光的话，很可能在它里面就留下了一些的伤害。所以你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在各这个在什么，在这个加拉太的教会，你知道他们宁可把眼睛挖出来给保罗。所以可见保罗的问题是在眼睛上。那不光如此，你看他写给加拉太人的信，最后他说：“你看呢，我写的字是何等大呢？”那不光是何等大，而且你知道这个他这个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已经请别人代笔了，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保罗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我猜想，我如果我们没有猜错，保罗很可能就是得着今天我们所说的白内障。那因为他的的确受了伤害，我从前还不大明白，自从我自己得了白内障，后来才忽然恍悟过来啊！因为我从前常常看见这个书摊上有的人写一些书啊，什么月蒙蒙鸟蒙蒙，我觉得这是无病呻吟。但你真的得到白内障以后，你果然觉得这个世界是朦胧的。那后来我才晓得为什么我得白内障。第一，我没有这个没有糖尿病，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么有人说，如果你在这个雷达底下，如果长期的工作的话，或者你微波炉不小心，那这个都会跟白内障有关系。希望就去印一些书，就是书借来以后呢，然后就把它用这个 Xerox 去把它印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到图书馆里去，那么有的时候比方说我到了 Richmond， 那个时候江宁在 Richmond， 他有个私人图书馆，我觉得他有那几本有些书非常好，那么我一借呢，你要借那一借就要借十本，那么然后呢，你就这个，然后就你不能花钱请别人，在这里什么都自己做，然后你自己做。我后来想起来，我不小心，那就是等到你要印的时候，你不要打开那个亮很光很亮很亮，但是我没有小心。我想你看这个一本书，如果一本书几百页的话，你十本书就几千页，那么而且好几次这样，你一直不断的在这个铺路底下。所以难怪我不到50岁就得了白内障。所以我个人是很相信这个保罗呢，大概是等于是半个瞎子走遍了整个的欧洲。那么既然他身上有刺，他三次求主求主医治他， 结果神没有医治他。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保罗的世界本来是很明亮，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最有世界眼光的。但是你看，等到他白内障越来越厉害的时候，这个世界越来越朦胧。这是也许这就是保罗的那根刺。所以呢，我们相信说，如果主要保罗到腓立比去，那我得过白内障到严重的一个地步，就是看电视的时候需要用望远镜来看，就是望远镜来看，因为你看不见。那么有一次我记得在台北，我真的跌到沟里面去，因为你的确有的东西你看不见，有的时候你拿一个，有的时候这个你以为是馒头拿在嘴巴里，等到送到嘴巴里才发现是餐巾，啊，还有那个时候得罪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姊妹。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姊妹伸手跟你握手，在美国甚至握手，那你普通你应该很有礼貌的回敬才对，但是我根本没有看见。那个时候你这个白内障根本没有看见，你得罪了很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能够领会，那么保罗从到了这个，如果他真的福音要借着他送到欧洲的话，那么这个和小亚细亚和在家里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他身体能不能胜任这么个重大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说过，到了特洛亚，那么路加呢不再说他们，说我们。所以可见呢，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主就为保罗预备了私人医生，那个医生就是路加。然后路加，你看，我们看见等到保罗最重要的是，尤其保罗后来被解到罗马，你看路加一路上陪着他。保罗在监狱里面，路加也在旁边。所以你看保罗那样一个身体，如果你知道，尤其他为着主的缘故，他根本忘记他自己的身体。中国有一弟兄就这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尼托生弟兄他一生只写了一本书，其他的书都是录音记录下来的。他真正写一本完整的书就是《属灵人》。他《属灵人》完稿以前他不到30岁。那现在我们回过头就知道为什么他身体那么不好。那他的的确为着主的缘故，他根本不要命的，根本没有想到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不到30岁他能写《属灵人》这本书。那这个实在，现在我还找不到另外一本书能够比那本书讲得更清楚更好的。但是你看看今天我们的弟兄是不到30岁他就能写这本书。那今天你能找到很多不到30岁的年轻人，你看他能写什么？但是呢不一样，你看今天50岁60岁也写不出来，但是你看见我们的弟兄这个不到30岁，你看见他就你看的光就那么强。而且后来你慢慢知道他怎么读圣经，你就知道，比方说现在我们他有一本最畅销的书，就是《正常基督生活》嘛。这本书啊是古典名著，这个不是拥护他的人这么说的，这个乃是西方的基督世界这么承认的。为什么它是古典？因为认为这一定是个不朽的名著，因为这一本书其实就是所谓他们做学问的人所谓的救恩论。那讲了救恩，没有一本书比这本书讲的更清楚更好的。那么大家只知道说尼弟兄能够讲正常基督生活，那换一句话，他是把罗马书可以说读得非常非常的精通。那么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晓得他所参考那些书，那实在说来，那实在说来是普通读神学的人，他们可能不可能花那么不大可能花那么多时间，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精华通通吸取的话，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背后，你看一棵树很大，你不知道那根有多深。他们有人告诉我们，尼弟兄忙的时候，这个尼师母只能够把饭送到门口的，不敢送进去，不敢打搅他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一定在30岁以前他就把身体等于糟蹋了，为了主完全糟蹋掉。所以等到后来他见到年轻弟兄们，就要勉励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告诉他们蜡烛两头烧是不可以的。你知道蜡烛啊只能烧一头不能两头烧的，那么很明显很可能你一定当初就是蜡烛两头烧的。那么如果不是神迹，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托住他，他30岁应该就走了，因为他的母亲都已经为他预备受洗了。结果感谢主，一直到了69岁，主才接他走。那实在神迹托住他，但神迹托住他，并不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 所以像尼迪翁这样，实在是特别特别。所以你看见，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这么多的收获，因为他已经把他身体当作代价，已经付出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得着这许多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身体和一个人有关系的。如果你要为主做工，如果你要是为主用的话，那为着主的缘故要珍重，为着主的缘故要保重你的身体。那今天我们保重身体，因为想多活长一点，多抱几个孙子，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保重身体。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能够，你看看保罗，神训练保罗是20年才，你看见吗？到了20年，就是主训练他20年以后，你看保罗才开始非常丰富的，可以说非常非常有用的。所以为做造就一个人，你看最少要用20年的时间。那么现在你真正在神手里有用的时间并不是那么长。那么现在要紧就是你要为主保重你的身体，就是求主叫我们的身体力量到一个地步，能够服侍神的儿女。你看保罗，他不是驻守在一个地方，他是到处走的。到处走，弟兄姊妹就知道说那个体力上的付出，尤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一路上走的时候，多半都是走的。那最多那个驴子呢，是为着扛他的行李用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多半是凭着他走路，然后呢要赶路，从一个地方要在天黑以前要赶到另外一个地方，不像现在那么方便。所以保罗那个时候的情形，的确你可以看得出来，为着主的缘故，他的的确确好像把命都不顾了。所以如果现在主托付给他更大的使命，真的要叫他把福音从欧洲登陆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保罗他只顾神的旨意，他顾不到他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尼托圣经常常有一句话，他说有很多人喜欢生病，因为他们爱生病。他说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忙到一个地步，没有功夫生病，为着传福音，为着侍奉主，没有时间生病。许多时候就是我们太空了，没有时间才去，所以才有消遣。消遣就是时间太长了。所以今天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闲了才会生病。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每一分钟都要为主来用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当然巴不得这个日子越长越好，让主能用的更多也好。你看他好不容易20年造就了一个人，他不可能这样的随便就带进坟墓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主给尼迪翁格外的恩典。他按理来讲30岁就应该进坟墓了，结果我们的主又多给他几乎另外一个40年的时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真的不顾自己，真的不没有想到自己，只想到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为着主，结果主就会为着我们。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主想到保罗的身体，主想到保罗需要有人来服侍他，需要有人来照顾他。感谢主，主为他预备了，主为他预备了，儒家。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什么都齐全了。然后保罗现在很清楚是神的旨意，应该福音在欧洲登陆，在腓立比登陆的。好，现在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从保罗怎么明白神旨意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很明显有4点，我想我们也可以学的啊。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你看圣灵在他里面有声音告诉他不可以 ，no， 是圣灵的禁止。那么这个声音呢，是不是这个声音没有解释，只是圣灵不许，或者耶稣的灵不许。所以这个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顺从恩膏的教训。许多时候如果我们里面觉得平安，我们就可以做，如果我们里面觉得不妥，我们就不要做。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如果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做了以后你非常的不安，坐也不安，站也不安，而且你觉得好像吃了死老鼠一样，你千万不要做。那么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地方，许多时候啊，很稀奇，圣灵给你的感觉就好像你生一场大病一样。那么一直等到你顺服了，那这个才过去的。所以我想这个第一点一定要，不要讲理由。有的时候我们讲太多的理由， 所以你看见吗？圣灵既然禁止，结果保罗就不去以弗所了。那么圣灵耶稣灵不许，所以他也不往黑海方向走了，他就继续往前走。那么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神的话清楚为止。所以很明显，到了特洛亚，他一在夜里面一梦见那个一看见了马其顿的呼声，一看见了马其顿的异象，一看见那个异象，而且一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那弟兄姊妹，你看清楚了，因为那个异象里面是有内容的，所以这个就指着神的话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要顺服神的旨意，你要明白神的旨意，那起头只是 no no， 起头只是禁止。起头只是负面的，告诉不可以。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顺服的。但是呢，这个光是顺服，这个还不是神，你还不能算是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真正明白神旨意的，就是有一天你里面清楚了。那么真正能解释神旨意，能解释那个 no no 的是什么？乃是神自己的话。所以等到保罗看见了那个异象以后，他回过头就清楚了。他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那起头当然不清楚，那么为什么耶稣灵不许，为什么圣灵禁止他，所以呢，他情不自禁的他就到了哪里，就到了特洛亚。所以这里已经两点了，弟兄姊妹，第一是圣灵的引导，或者说恩膏的教训，第二呢乃是神话语的启示。那圣你所以就是说神的旨意乃是借着圣经让我们明白，圣灵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叫我们里面清楚过来。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所看见的异象，在我们身上就是圣灵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这是两点很重要。但第三点呢，你看见如果圣灵如果要你明白他的旨意的话，你看见今天圣灵不是叫你单独做基督徒，圣灵乃是叫你和众圣徒一同来做基督徒。换一句话说，神是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不是单独的一个人。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不错，这个异象是保罗看见的，圣经是你读的，但是很稀奇，保罗一定把这个异象来交通给他的同工，交通给路加，交通给提摩太，交通给希拉。所以圣经说，那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圣灵也在他的同工里面说话，而且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其实是保罗听见那个马其顿的呼召的，但是呢，路加说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你不怕。所以你看你不，所以弟兄姊妹，既然如此，你看见神把你放在什么？放在其他一同明白神旨意的人中间。那这些人有的人是你的家人，这些人有的人就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和弟兄姊妹一同这个，然后你和弟兄姊妹有交通，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个身体的印证，就是身体的印证，很明显的，你看见就能就叫这是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但是不止如此，神就在特洛亚为保罗预备了路加，所以证明在环境上神印证这件事。你看见吗？为什么刚好到了特洛亚？那现在很明显的，既然保罗有了呼召，现在神借着路加来照顾他，所以你看路加的出现就代表神在环境上有了很清楚的安排。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四点：第一，圣灵的引导；第二，神话语的启示，就是说那第三就是身体的印证，就是其他就是身体的印证。那么这个包括你的家人，还有呢就是环境的显明。那么如果你能在这四点上都通过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你是很清楚神的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他所以脚踩在腓立比这个城，后来腓立比的教会一直是做他的后盾，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福音的门是在腓立比开的。不错，神在安提阿做了开头的工作，但神在腓立比也做了很特别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永远是空前的，所以现在如果保罗跟得上圣灵的脚踪的话， 你看神就为他开了一个敞开的门。那保罗没有想到那一次的门一打开，十年下来，等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这十年保罗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永远在保罗的后面做他的后盾。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凭着自己主能用他，但是不要忘记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是财力上，无论在各方祷告上各方面的支援，你看见说保罗不能够离开腓立比，他把腓立比门打开了，不光是打开了腓立比的门，乃是把世界各地的门都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安提阿教会赶不上的，腓立比教会补上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主在欧洲第一个门打开的是哪个地方呢？就是腓立比。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腓立比乃是保罗受圣灵引导的结果。所以圣经说，凡受圣灵引导的乃是神的儿子。换一句话说，能够接受圣灵的引导，就证明说我们在生命上是慢慢慢慢成熟的。所以为什么腓立比书他的经历是最深的呢？因为在还没有腓立比以前，你看见保罗已经在属灵的经历上已经有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整个欧洲福音的门打开，你看见不是因为保罗会策划，不是因为保罗会主张，然后保罗有一个时间表像现在一样。所以我常常说笑话，如果保罗今天到许多差会去应征的话，他一定通不过的，他根本不可能录取他。因为如果你要录取的话，第一人家一定要问你，你到底有什么蓝图，你在五年之内你要做什么，还有你的钱从哪来，你的资源从什么地方来，你能不能告诉我说有十二个家，有十二个家在背后为你祷告，为做你的后盾。如果你这些拿不出来，我想保罗那个时候你问保罗的话，保罗一定拿不出来的。保罗怎么拿得出来？保罗最多是只帐篷的。所以你看见保罗把福音送到欧洲，把这个在腓立比这个福音从欧洲登陆，弟兄姊妹，这个保罗做梦也没有想到，根本不是保罗计划里面的东西。保罗只想到看望从前的教会，最多如此。保罗没有想到说神给他开的世界比他从前那个世界还要大，现在不光是亚洲，而且现在是欧洲。那不光到了欧洲，现在你看见说神为他各方面都有非常美好的预备。然后下面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就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以后，结果你没有想到那里根本连一个会堂也没有。所以呢，保罗到了河边。那么到了河边呢，原来呢是个祷告的地方，他们还只是对着妇女讲道。你想想看，如果保罗雄心万丈的话，他本来以为说好不容易马其顿的呼声，那就表示说一定马其顿人要来，一定说马其顿人等着他，就是希望把他们福音送去。所以在他的梦想里面，那既然是神为他开了门，那么很可能福音的工作是从腓立比市的中心开始的，很可能从会堂开始。结果想到连会堂都没有，不光会堂也没有，而且在这里只有几个妇人。那么你想想看，保罗是满腔热血，以为说到了腓立比，现在一定是轰轰烈烈做了工一番，他怎么会想到几个妇人能成就什么大事呢？你想想看吗？但是很稀奇，他们在小事上忠心，结果没有想到主就得着了吕底亚。那么我们知道吕底亚呢是卖紫色布匹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紫色布乃是为着当时的那些这个就是那个这个贵族还有皇家的人，他们的这个衣服都是用紫色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吕底亚是非常非常富裕，到底他有人说很可能他是寡妇，我们不知道。那么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到了腓立比啊，保罗传福音的都是一家一家得救的。你看吕底亚是一家得救，对不对？后来禁足，你看见那个腓立比的禁足在监狱禁足也是一家一家得救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很明显腓立比是一个家一个家的被主得着，圣灵实在做很奇妙很奇妙的工作。那么后来当然他被放在监牢里面，那么最后呢被逼就离开了腓立比。离开了腓立比，后来就到了帖撒罗尼迦。离开帖撒罗尼迦以后呢，就到了比利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他要到腓立比？到腓立比的目的是什么？不错，福音要从欧洲登陆， 但是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呢？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主对于门徒们的命令，就是要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如果要把这个全世界拿下来的话，那么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有三个文字，三种文字代表是代表三个世界，一个是拉丁文代表罗马的政治军事世界，一个是希腊文代表希腊的文化世界，还有一个希伯来文代表希伯来的宗教世界。所以整个的世界就是宗教世界、文化世界跟军事政治加在一起的。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没有想到主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保罗就是个世界人，他一面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但是他是从大树长大的，根本是个文化希腊文化城长大，他又是罗马的公民。所以现在呢，圣灵要借着保罗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如果他赢得全世界的话，那他不只得着希伯来的世界，他福音当我们记得他从他 你记得吗，他这个不光是耶路撒冷那一带，而且是什么？而且是希腊世界，还有呢，还有就是罗马的世界。那现在你怎么把福音送到希腊世界去？他做梦也没有做到，他只知道说圣灵要他出去传福音。但如果要赢得全世界的话，你最少你要达到这个希腊世界的心脏地带才可以。那弟兄姊妹，很稀奇，我们说过在保罗的蓝图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他不知不觉的圣灵把他带到特洛亚。你叫特洛亚什么地方吗？特洛亚在当时不光叫特洛亚，是叫亚历山大特洛亚。这个城根本是纪念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亚历是希腊大帝国的第一个大帝，我们都知道的。所以你看见保罗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希腊世界的心脏地带。大家不要忘记，真正的这个希腊世界不光是爱琴海的西边，特别是爱琴海的东边，你像米利都啊这种地方，你还有还那个这个像木马图城啊什么这些东西，很多的东西都在这个都在爱琴海的东边，所以那一带已经是希腊世界。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到了特洛亚这个城根本就是纪念亚历山大的。那么还有很有，那么这个腓立比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原来啊，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历山大的父亲的名字叫做腓立比，所以那个城呢根本是纪念亚历山大的父亲而有的那么一座城。那么腓立比为什么是腓立比呢？和这个希腊式帝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原来在腓立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山，那个山根本是金山。那么然后这个腓立比呢，他的父亲就是靠着金山来起家的，就是用这个金山的那个财富，结果他就把希腊就统一起来了。那不光把希腊统一起来了，他就用那个金子就供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去打造一个帝国，那个帝国就是历史上的非常有名的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亚历山大能够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父亲的财富，他父亲的金子，他父亲的名字叫做腓立比。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整个希腊帝国的开始是从腓立比开始的。整个希腊所有希腊大帝国就是因为亚历山大的父亲叫做腓立比，而腓立比用他的金子不光这个统一了希腊，而且也带进他儿子也征服了，是也带给他一个大的帝国，那就是希腊大帝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腓立比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它是希腊大帝国的摇篮，当时希腊帝国就从这里起源的。希腊帝国从哪里起源，福音就从哪里登陆。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保罗自己根本没有想到把福音送到希腊帝国的摇篮，结果他居然到了希腊帝国的摇篮。那么更有意思的，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军事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把马其顿拿下来，你只要拿三座城就可以。第一座城是腓立比，第二座城是帖撒罗尼迦，第三座城是比利亚。你把这三座城拿下来，你就征服整个的马其顿，征服整个的马其顿，你就征服了这个希腊帝国当时的心脏地带。而帖撒罗尼迦，那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名字其实是亚历山大半个妹子的名字， 所以你从这里看得很清楚，你到了马其顿就到了西藏希腊，就到了希腊帝国这个心脏地带。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有趣就是说，保罗他没有心中没有想说我要把福，我用福音把整个马其顿征服下来，他不是这样想，他起都不知道，他起都只知道在腓立比应该把福音传出去，结果没有想到被赶走的，被逼走的。那逼到什么地方呢？逼到帖撒罗尼迦，到帖撒罗尼迦三个礼拜也把福音传到，也把这整个福音化了，结果没有想到又被逼走了，然后呢就被逼到了比利亚。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从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到比利亚都是被动的，都是不得已，他巴不得多留一点，结果你看见圣灵不知不觉的让他经过腓立比，也经过帖撒罗尼迦，也经过比利亚。换一句话说，福音很自然的就深入了腓立比，福音很自然的就征服了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那不止如此，大家如果懂得历史的话，知道在圣经里面不是有四个大的帝国吗？就是大人像哈，第这个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然后呢希腊大帝国跟罗马大帝国。那么非常有趣的，这个我们刚才说过，腓立比乃是希腊大帝国的发源地，毫无问题的。但如果你研究历史的话，你发现说这个罗马帝国的开始是决定一个战争，那个战争是在哪里打的呢？就在腓立比附近打的。那么那一次因着这个，因着那一次战争雅古斯都打胜仗的缘故，所以从此就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基础。所以有人告诉我们，雅古斯都，圣经里面呢所说那个罗马雅古斯是真正的第一个皇帝。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讲到这个 圣经里面四个大的帝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个整个罗马帝国的开始和希腊帝国的开始都是从腓立比开始的，所以腓立比所代表的乃是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的一切。弟兄姊妹，罗马帝国和希腊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现在你看见福音要征服希腊大帝国还有罗马大帝国，所以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腓立比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把腓立比拿下来，你就等于把希腊的心脏地带拿下来，帝国拿下来，也把罗马帝国拿下来。那不止如此，这只是政治层面的。那宗教层面的，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希腊神话里面所有的神都住在一座山上，那一座山叫做奥林布斯山，奥林布山。这个奥林布山，这个奥林匹克这个字就是从奥利布来的。原来呢，这个那个最座的那个最高的山呢，里面除了海神不住在那里，所有的神都住在里面。那么这个神在什么，这个山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今天坐船呢，要从这个什么，要从这个帖撒罗尼迦登岸的话，你发现就在你的左前方一个很高很高的一座山。我们有的弟兄们都坐车都从那个旁边经，都从下面经过的。那换一句话说，整个的帖撒罗尼迦城就是在这个奥林布斯山，就是这个可以说希腊所有神话那个诸神那个这个老巢就在那座山上。那不要忘记，整个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就在这一座山的阴影底下，在整个这个整个的阴影底下。所以你想想看，难怪保罗用三个礼拜福音化整个的帖撒罗尼迦，那么撒旦很明显的做反扑的动作。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教会，你们怎样从偶像能够归向真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能够知道这个背景，你知道是圣灵做了个空前的工作，你要把那个曾经是希腊神话那些诸神所掌握的那个世界，当然我们说许多希腊的神就是罗马的神，所以他们这些偶像所 掌握的世界，结果你看福音的门一个一个打开了，三个礼拜可以说就把整个的帖撒罗尼迦城就翻过来了。想想看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然后比利亚，不知不觉的你看福音就征服了希腊的 心脏地带。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要完成他的旨意。不过不要忘记，神呼召我们，但是那个蓝图、那个旨意，还是神的旨意，还是蓝的神的蓝图。不是我们，不是说我们蒙召了，不是说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了，那下面就是我们的做法、我们的主张、我们的计划。在这里你看见吗？保罗学一个很深的功课，如果要把福音送到欧洲，他根本没有想到欧洲，他的梦里面没有欧洲。但是感谢主，圣灵果然带着他把福音在那里开始了。那不光那里开始了，而且福音有需要很大的花费的，有许多的费用。全世界的富翁应该，所有的财富应该集中起来为着福音的广传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许多时候你看见真正奉献的不是富翁，真正奉献的是寡妇两个小钱。所以如果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弟兄姊妹，福音的门很可以一个一个就开了，但是为着打开这福音的门，你看见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花费。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能做奇妙的工作。按理来讲，既然是安提阿的教会打发保罗出去的，他们应该能够想到这个需要。结果弟兄姊妹，他们失败了，或者他们顾不到的，你看见圣灵能做奇妙的工作，腓立比就这么讲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到那个腓立比，感觉得到腓立比的教会和保罗中间那个互动，你能感。所以难怪说这一卷的书信乃是爱的书信，也是喜乐的书信。那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保罗记得第一个城乃是腓立比，他记得从头一天一直到今天，你们都齐心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一直是那个福音的后盾。虽然经过了许多的征战，他们也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苦，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直到那一天，保罗怎样他们也怎样。所以难怪你能看见有一封信，这一封信稀奇得很。从这一封信，你如果仔细去读它的话，你就觉得你能看见这封信和所有的信都不一样。它是最像一封信的信，因为在这封信里面，保罗是把他的心打开了。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来看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我们知道保罗有的时候讲到，如果你听一篇道，你知道是很严肃的，或者是很严肃的谈话也可以，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保罗在这里写一封信，就在话家常的时候，就在好像和人面对面的时候，他现在把一些很深的经历告诉我们。换一句话说，保罗他不需要刻意的用一个什么特别的声音。你知道有的人他觉得神对我说话，他一定要用很特别的声音，不，保罗就像普通的人一样，就在用平常心，就是好像话家常。因为整个保罗这个人已经，他的精力已经组织在他的身体，组织在他的骨头里面，组织在肉里面，所以他只要一说话，他只要一举手一投足，从他的谈话里面，从他的信里面，你看不知不觉的就把一些很深的经历就带出来了。让我们记得保罗在这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最深的经历，保罗不是在那讲一篇道，不是，保罗没有讲到，但是当他一面讲一面带一笔带两笔带三笔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就摸着一个，你就看，你就认识了什么是什么生活是基督生活，什么经历是基督的经历。那不光在这里碰见一个属灵的经历，而且乃是碰到全世界最深的一个经历。保罗当他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感谢主，主的的确确把他带到深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根基乃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什么有腓立比书？因为保罗是一个接受引导的人，保罗是一个顺服圣灵引导的人，保罗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保罗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蓝图，他是照着旨意一步一步的往前去，一步一步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保罗没有用很大的声音，保罗没有用一个很严肃的话来讲很严肃的道，没有，但是的的确确让我们摸着一些非常
真实也很宝贵的经历。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再好好来看他。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下一次来以前最好把书信多读几遍，因为只有四章，你可以多读几遍，尽可能进到保罗的感觉里面。那么大家一面读一面问一个问题，到底这里什么怎么告诉我，这里到底怎么说出保罗那个经历，为什么那个经历是最深的呢？所以我们盼望下一次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到这一本书的精髓里面。但愿保罗的经历也能成为我们的经历。好，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虽然在寒冷的晚上你还召集我们，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是你恩待我们，所以我们还求你真是把我们带到腓立比书的实际里面。我们求你继续把你的话这个说在我们的深处，虽然我们散去，但这些话一直随着我们。我们也仰望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蒙恩，一同明白神的旨意，也一同在你面前有美好的经历。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